好都要一起去聊，
就要跟你越聊越开心。
好啦好啦好啦，
大家好，我是 QQ，
我是奶茶。
又到了岁末年终的时候，
是，然后又到了一个圣诞节的季节，
我最喜欢这时候了。
我也是超喜欢圣诞节，去年我们也在讲圣诞节的事，然后还没拆礼物。
我不是因为喜欢圣诞节，
哦，不是，不是，是因为可以睡得比较饱。
不是，你刚来之前我还在那边结账，哦，觉得今年赚了多少钱，还是今年做了什么事？
你看吧，我就说他带财气，他每一年都在算他今年赚了多少钱。
没有，帮品牌、帮公司赚多少钱，这样
赚也是很爽啊，也是自己赚的钱。
这样，然后都会比较去年这样成长多少，
多好，我们都没有这烦恼。
有薪水成长率吗？
对，因为我们是领死薪水的啊，然后只是一直在花钱，所以都只是觉得自己的钱永远都在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而已。
但是对啦，圣诞节大家就很喜欢收礼物。
对啊，我就想说我们去年也是在讲圣诞节的事，然后还在那边拆礼物，然后在那边哭，
对对对，
不知道在干嘛。
对 对,
对，今年不要拆礼物，这样就不会再哭了。
要讲感恩的事情。
感恩的事情哦。
对
对，因为岁末年终大部分的人都在送礼啊，或者在讲一些感人的事，感恩不是感人的事，感恩的事情。
感恩。
对啊，那我想说我们在讲这些感恩的事情之前，我想要先问一下，QQ 是你最近有没有做什么样的善行？善良，就善良的行为，善行
有，每天都日行好几善
哦，真的，哦，来讲几个来品汤姐。
有啊，就像我们最近又开课嘛，我们不是一年就开很多次课，
对啊对啊对啊，
然后刚好才刚结束课程嘛，然后就是看到一些学生现在都很年轻。然后就会每次都忍不住把我的就是经验跟他们分享，
就是阿姨啊，我也会有阿姨的行为，
对，然后
是新兴学子们，就是不要再觉得阿姨啰嗦，想要再多讲几句都是为你们好的那种心情，
啊，或是在路上其实有时候看到就觉得可以，人家会更好，我就会忍不住很鸡婆要跟人家讲。
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有同样的特质，就是仅爱共这样
子，对啊，
没共哎，干嘛也有会
感控哎，
够就感控的，所以我们很适合做 podcast。
对，那你有做什么吗？
你说他课程是还没讲完啊？
哦，没有，就是他们很多一定是很虽然很年轻，但他们有去拜过其他师嘛，或是他们有一些像我们交易。
By the way，我要先讲一下，因为 Q 他们的品牌就是在做那个财经外汇的
但我们想要改变现在的教育。
对
对，
所以他的学生其实是有拜过别的老师在学习财经相关的操作，
有的是可能拜过别人，然后就是赔
失败，
失败就是啊，什么认错老师之类的，然后有的是完全没有接触过的，都有。
对，这样听众可能比较清楚你在讲什么。
对对对，然后就会想要，因为我这次比较特别，是我就当主持人，然后当辅导师，所以一开始
不错啊，
对，我就有把我的经验跟他们讲，而且我觉得我们品牌是想要就是颠覆现在我们的涂鸦式的教育，想要是自己可以思考，所以我就会想要去一点一滴的想要把这个观念跟大家讲吧，对，想引导他们。
我觉得这个很难的是，我其实在去年也有去上过你们的课程，
对，
去了解一下那个外汇是在做什么，因为我自己是理财白痴嘛，然后我会觉得说你们真的很不一样，就是从观念开始改变，就是告诉说现在台湾的孩子们，你们在理财上面不应该在那个框架里面被框住。
对，因为学生都很爱问 SOP， 老师
怎么样操作我才可以赚大钱，可是其实这种事情它是一个像 philosophy， 它就是有点像哲学类的东西，
对，而且概念的东西，而不是说啊，我这时候应该要做什么，因为教育跟人
生一样，要做什么是你自己要做决定，没有人知道你的资金部位是怎么样，你的口袋有多深，
而且是应该是说跟人生一样一直在变，没有
没
有
没有
没
有
绝对 SOP， 说
如果有人跟你说绝对 SOP 的话，那一定是骗人。
对，因为你要自己去变化嘛。
对啊，我就觉得那个时候上你们课觉得非常的活，当然也是有一些工具还有一些技巧
比较难
去辅助你在做一些判断，但是你要怎么判断还是要靠着你自己的经验，还有一些你的脑子还是要是保持那个弹性吧。
对对对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这真的是一个不是一上一次课你就可以全部了解。
对，所以我们的课都一直来复训来复训，一直想要去影响，
就是你会上一次课之后如果有问题还是可以来做学习和交流。
可是我觉得被我们教的那个老学生那家长都不喜欢，如果我带他们很小的话，因为家长可能会觉得说这什么老师回来就是问我说为什么， 啊 QQ 老师说那个老师讲的不一定是对的，妈妈讲的不一定是对的，
反正就是啊，可是你要反思这个问题啊，就像我们去年吧在讲逆思维的就是、
可是你儿子如果问你这样，你会觉得啊，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叫你这样听就听，
我还好哎、欸，
还好，
我通常都是问反问问题的那个，我问为什么比较多
哦，不然一般
说你为什么这么做，
但家长就说你乖乖的听话就好了。就算是社会政府也觉得你乖乖听话就好，
可是我觉得小孩越来越大，像我小孩是国中了嘛、然后我觉得越来越大，他好像真的被这个社会的教育框住了，因为以前小时候我问他为什么，他会来跟我讨论
对对对
他觉得怎么样、现在我问他说，比如说他今天跟我说我想要跟舅妈出去逛街、我说那你功课写完了吗、然后他就跟我讨论一番，我说那你自己来告诉我，你给我个提案，你觉得怎么做对你自己是最好，因为我不知道你功课有多少，你要写多久等等之类的，然后他就说，他就愣了一下，最后跟我说妈你决定就好了，我有点吓到哎、
那他的思想被僵化了，
对，就是僵化了。我要讲的这个例子是告诉大家说，其实台湾的教育是会把孩子的脑袋框住的，
对，很可怕，
这是一件非常可怕
的
事，
真
的
很可怕。
小时候他不会这样的，他意思是跟着我一起长大，他怎么突然变这
样，他已经被学校影响啊，
我觉得是哎，就是我会觉得我开放式的在问你问题、你告诉我一个方案，你觉得我先写五分钟先写十分钟、还有什么东西要怎么做，我先去逛街回来再怎么样，我都可以接受，因为你已经想过了，你内化了，
对，
我都可以答应，
对，
因为我要听的就是你有没有认真的在规划你今天的生活，
对，对自己负责，
对，对自己负责，这样就好了，
对，
但不是他跟我说妈你决定就好，我不想想，
就是现在的小孩不是，不要，现在很多小孩都是交给大家决定，应该是很多人成人也是，
因为他们很怕说
做
这个
决
定要
担什么责任
吗？对对对，担责任。我觉得中国也是哎、中国的人更是这样，
因为他们也是需要他们听话，因为人太多啦，
他们更是要听话。
对啊，
对啊，所以我觉得那个框架真的太可怕了。所以我觉得你们做这个颠覆式的财经上面的教育是很有意义的。
我觉得。
但是这一条路不
好
走，
真的不好走，
走的会蛮艰辛的，因为你说。一般的 SOP 如果马上就可以让他们发财，大家就哇好棒，神神神，这样
走捷径，
对，走捷径，谁不想走捷径，但是其实理财是一条只要你活着的一天就是到死的那一天你都是要做的事情，我记得那个时候老师是这样
讲，对，因为没有捷径啊，
对，他没有捷径、所以他是伴随着你的人生，你必须要每天就像生活你要规划你自己的大小事一样，它就是你的生活的一部分，
对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你的心态是要这样的心态，你才有办法做下好的判断，
因为很多困难事你什么时候会发生也不知道，或是像黑天的事件什么时候会发生你也不知道，
对，
很多变化，
所以我记得那时候老师一直在讲那个心态面的重要，
对啊，但这次我觉得还蛮成功的，
怎么说
就是我觉得这次的小孩啊就都还蛮优秀的，然后会让我觉得跟真的跟之前遇到的小孩不太一样，然后他们真的是会去有自己的想法，就像你刚刚说的，他自己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都很年轻哦，二十几岁哦，然后反而是我们这次心态面我没有讲太多，我们不讲太多，因为我们怕框住了他们，我们想要让他们就是在发挥，因为他们来的时候他们说他们没有报过仓，没有失败过，可是一般老人就会说啊，你人生还很短呐、之后就知道了，就是会讲这种话，会就有点倚老卖老，对不对？
对
对，可是我们当下就是觉得、我们不要再讲这些话，就停
了。反正其实他的人生的经验，他自己会去体验。
因为我们当时上课，我跟你讲，就是我们觉得让利润赚钱的跑，等于他们现在很赚，就是在跑嘛。
对，
他等到遇到问题。他就来问你了，
对，
再来解决，
因为他没有碰壁，他们不觉得他
有什
么问题、
所以我们这次心态面我们就没有讲，
因为你在那边讲他就觉得你在干嘛，
对，我们他就说
他们没有遇到问题啊，
很顺耶、很夸张，他们说他们有两个是去年才进入这个圈子来投资，然后到今年为止都赚超多的，然后我们觉得那很好啊，然后他们觉得心态面，我觉得这时候讲他听也听不进去啊、
对，因为他就是没有那个经验，他听不懂你要讲的是什么。
对对对对对，
了解。
然后，所以我也觉得说，我们可能不要、我去反思的是，我觉得我们也不要去限制人家，就拿我们自己的人生去套在人家人生，
因为人生是不一样的。
对啊，我觉得不要这样子。对、
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对，而且我觉得你们这一个教育方面，我会让我觉得它是活水。因为 你必须要自己是开放的心态，你才有办法把这个路走得越来越宽，影响的人才会越来越多。因为你们你跟你男友这个品牌其实要讲的是一个
人生啊，
一个观念，
对啊，
一个理财的观念，对，那些工具都是其次，因为工具你可以四面八方各去找，不一定是外汇，你可能做股票做什么
都
可以，都
通用的，
都是通用的，所以我会觉得哎，这样真的是慢慢的可以帮助到很多的人，因为这些东西是在学校不会学的。
嗯，所以我说刚提到我做什么善行，这对我来说就很大的善行，因为我觉得教育就是从小嘛，从年轻人开始做起，
要扎根啊，
对，
我觉得蛮难的。嗯，那我就觉得一条很难走的路要走，其实也是还蛮不容易，这是要有一个很大的决心，才有办法做到这样，
就一直这样做下去吗？
对啊，因为我觉得做一年做两年，我觉得要一直这样走下去，我觉得你跟你男友蛮不容易的。
可你会觉得看到有心想要让人生变好，你就会想要帮他。
哦，对啊，是一个动力啦，哦，是没错，没错。
那你呢？
恭喜你们，还蛮开心的。那我自己哦，其实我觉得善行这件事情啊，我觉得我想要讲的先第一个观念是，其实大家每天，比如说你在坐公车的时候，你会让别人坐，这就是一种善行。
对，我刚才问你说，我们现在在讲什么做公益吗？然后就说不是，是讲什么
善行。
善行，
其实我要讲的，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你每天都会做很多大大小小不同的善行，但是我会觉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影片，就是告诉你说你每一个起心动念的善行其实会影响像蝴蝶效应一般的，比如说我只是你今天很赶，然后我把这个计程车让给你坐，但是呢你就可以去见到你很久没有见到的好友之类的，或者是你因为你很急，你可以去完成你要完成的那件事情。
我还要做一个很大的善行，我陪一个失恋的朋友，不是很熟的朋友，我讲了陪他聊了12个小时、
只有你有这个时间空间和体力。不错不错，
这是很大的善行，
对，是很大的善行。因为陪伴就是拿你的人生的时间，
对啊，
这是我觉得是蛮大的善行。那我要讲的是，比如说你去陪他聊天这12个小时，你可能就会影响他的人生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对对对
对, 對、啊，所以不管就比如说我今天做了一件小小的善行，也有可能会影响到那一个人
人生欸
的转变。对，可能就像你以前帮助过我一样，所以我就觉得不因善小而不为，
对，
这件事情还蛮重要，而且你影响了他会影响到更多的人。
对
对，比如说我今天去买那个 Olen 好了，那个 Olen 老板看到我很欢喜，然后他在煮 Olen 是很开心，他就把 Olen 煮得很好吃，于是他就生意兴隆，然后让大家也都很欢喜。
对对 对, 对，
那些欢喜的买到 Olen 的人，他们可能要跟女朋友分享什么，他们也很快乐，所以这样的蝴蝶效应是会不
善的循环，
对对，它循环会越滚越大的，所以我就觉得说每天做善行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如果你给愿意多给一点点的笑容，我觉得这世界就有可能变更好。那你问我说最近我在做什么，好，我最近呢也在忙品牌的事情，可是它是一个义工，它不是一个工作，那它是一个文创的工作，是比较浪漫一点，因为我自己做的都是很硬科技的东西，所以我就想说我要去做一点文创的事情。那因为一切都是草创，然后文创的商品也刚刚出炉，然后刚出来的东西就是跟出土文物一样，既珍惜但是又觉得哪里不足。那因为大家都是义工来做这件事情，是想要把一个善良的一个概念灌注在这些文创商品上面，然后可以陪伴着大家每一天的生活，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好像还没有找到一个核心的理念，所以现在目前都
还在摸索啦。
对，还在讨论。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因为这个走得长长久久的，所以最近开始了，我觉得蛮开心的。那另外一件我觉得比较大的善行，就是因为我自己的小孩，我有干儿子和干女儿嘛，那我的小孩呢就上了国中之后，可能最大的那个很不认真很不用功，他很聪明，那现在应该国三要五月要会考了，然后我有跟他聊过，我觉得他对自己其实还是有期待，只是说前面的几年他就会用一种叛逆的行为，就是哦，我就不念怎么样，可能是想要引起父母的注意还是什么的，他可能自己
叛逆期啊，
对，懵懵懂懂的，但是我看得出来他对自己有期待，我就跟他说妈咪觉得说 只要你不愿不愿只要你不放弃你自己，我都愿意陪到陪你走完，你到会考之前我就陪着你念书。
嗯，
对，然后大概已经我说每个礼拜日你就来找我，我就陪着你念书。哎，我做我的家事或做我自己的事，你就自己念自己的书。然后几个礼拜之后他好像有那个考试吧，因为你知道国三他们都会有什么模拟考啊，还是什么大小考，成绩就进步了。我就觉得还蛮有成就感的，一个聪明的孩子他其实书只要拿起来念，随便念一念就有成绩，我觉得还不错。
嗯，
但是我就觉得就像你陪着人，你是陪十二个小时，
对，
我也是陪着他要一直走到很后面，我就觉得其实也蛮不容易的。因为其实我刚说他很叛逆，他愿意来念书，是到我家来念书，这件事就很不容易。因为我也没有强迫他，我说你愿意来我就陪你，你不愿意来我也不会勉强你，因为勉强没有意义。
对啊，
对，所以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五月会考，我不知道会开出什么花，这是喇叭花还是牵牛花还是玫瑰花？但不论如何，我觉得这都是我们人生中很重要的一段路啦，
对，一个过程啦，
对，一个过程。对啊，我会觉得说不管他考得好不好，至少他拿出了他自己要对自己有期许那个态度。
嗯，
对啊，我就觉得这样蛮好的。
我也觉得成绩不是很重要。
对啊，可是你
那个过程啊，
而念那个过程，对，为自己拼的那个过程，我就觉得我们想要看到的孩子是他自己愿意了的这件事情。
有啊，最近就是我哥小孩来我家住嘛，就是住一晚，因为他爸爸妈妈出差出国。然后因为我妈交代我这个工作，说哎，他不念书哎、欸，
谁啊？
就那个我哥哥的女儿嘛。然后说我大嫂在直播的时候说什么他不念书，然后我妈就很紧张，你知道老人就是很紧张，
他们觉得念书很重
要，然后就叫我来跟小孩讲，
嗯，
然后我就堵他说，我觉得念书也没什么用，没有啦，就是我觉得不要逼小孩这件事情，
对啊，
对，然后但是我就觉得我妈派给我任务了，然后我就那天就说，哎，来来来，姑姑跟你聊天，
嗯，
然后他就说什么。我说那你以前英文很好，
嗯，
然后你现在如何？因为我就说那你哪一科就是有兴趣？
对，
他以前就跟我说英文，他现在跟我说他每一科都没有兴趣，
他已经讨厌念书了。
对，他已经讨厌念书，然后就说哈，
他爸爸妈妈会逼他念吗？
我不知道，可能他爸妈也忙，因为他就念那什么贵族学校比较严，
我知道，
对，然后我就说啊，你英文以前不是很好，那你为什么现在没有兴趣的？
嗯，
他说我三年级成绩很好啊，然后后来就是考不好，
嗯，
然后就
挫折，
我觉得是挫折，
嗯，
然后我就跟他说，来，那你告诉我你想要做什么？
嗯，
然后他就说他想当老板，
嗯，
然后就说好啊，我觉得蛮好的，就是你
至少他有想法。我问我小孩，他们都不知道干嘛。
对啊，我说你这样的想法蛮好的，那你所以我说你就找出你自己的兴趣，你就往自己的兴趣去研究。
对啊，
那
你要当老板，你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对，
还是
然后他就同言同语，他我就说，那你觉得如果你是老板，
嗯，
你要请怎么样的人？
嗯，
他就说我要请善良的，他就说善，反正就善良之类的。然后我说
正直的
之类，就是个性这种的。然后我就说嗯，有你有。你有好，我说那第二个呢？他说要反正就是讲得很专业的。我就说那你有吗？
嗯，
然后我就说你数学又不好，
嗯，
那你怎么算数？
那
你之后
找错钱？
我说你当
赔钱怎么
办？对啊，我说你当老板，你还要跟厂商谈判嘞、
啊，
然后什么什么的。他就说啊，有什么？反正现在小孩都有计算机啊，有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说，反正很同言同语。然后他就说那就叫员工做，我就说、可是如果你请到一个很厉害的员工，
对，他干嘛帮你做？
对，他说干嘛帮你做，他说因为我是老板啊。然后我说请问一下，老师叫你做什么你会说因为他是老师你就听他的吗？他说不会。我说对啊，那老师讲什么你都不会因为他是老师听他的，那 你凭什么？你是老板就要听你的、
啊、对啊。
然后他就说那不要干啊。然后我说对，很好，不要做。所以我说现在外面就缺工啊，我说现在很多就不要做啦、
嗯、
对啊，所以现在老板就找不到员工啦，
对啊，
对啊。然后我就说那你就找出你的兴趣啊，这样子人家大人问你说你为什么不读书，为什么你怎么样、
嗯、
然后你就有
你就往你的兴趣发展、啊、
对，你就可以说出说你想要做什么事，你对什么有兴趣。然后
这个对小孩来讲其实没有很容易，
你说对他来讲哦，
我觉得对一般的小孩来讲，他把他规划完整规划出来，想做讲得很清楚，我觉得对台湾的小孩来讲没有很
对他当下就是有在认真听，但可能我觉得对他太难，因为毕竟他才四五年级。
可是我觉得有一个启动是很蛮好的，你就是你启发了他的脑袋去思考这件事
哦。对，
总是有第一次，
而且我都站在他的立场，我说我跟你讲，一定是因为我就说你，请问你那个三年级老师跟四年级老师英文老师怎么一样？他说不一样，他说换了。我说对，那有可能是老师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一定是老师教不好。然后我就说，所以你就要用你的方法，像你舅舅是英文很好，因为他会去看英文的影片，
对，
然后去跟外国的朋友聊天，我说你去找你觉得比较有趣的方法，因为讲才会持久。
对，
那搞不好你下个年级又换个老师呢，然后就接起来了，然后就可以把英文学得很好。对，
你知道吗？你这个故事让我想到一件事，就是其实我之前，我们就下一集再来讲讲那个小孩教育的事情。其实那个我念到那个内容里面，就是想再讲说，全球其实他们都评估嘛孩子的状况，你知道台湾孩子啊的第一名是什么吗？在全球里面，
背
不是，就害怕挫折是全球有名
哦。所以他刚刚说他考不好，所以他就不没有兴趣。
台湾的孩子非常害怕挫折，那为什么台湾孩子害怕挫折呢？根据专家说，是因为我们大人也非常害怕挫折，所以我们不会教不会孩子如何不要害怕挫折。这听起来有点绕口
哦，因为我们都教他们要怎么成功，没有说哎，你们可以其实可以失败，没关系。
对对 对, 对, 对，因为我们自己就很害怕。
对，
就你看你自己在做投资，你就知道多少人是因为害怕挫折，然后就撑不下去。
对，可是我们都会说，你们没报过都不算成功。
对对对，意思是什么？意思是真的在挫折中撑下去的那个人，才能走到最后。
对呀、
啊，
你没有经历过黑暗，你怎么知道？
对，可是每一件事情都是这样，就是变成说，其实我们大人都不知道要怎么面对挫折，或者是挫折来临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那孩子他怎么知道挫折是什么东西？像我会觉得我的干儿子也是这个问题，他很标准就是这个问题。他其实很聪明，从小也不用看书，他可以考100分。当他有一天发现他不能 handle 这一切，不能再考100分的时候，挫折来了。
大概是放弃，不要做。
我放弃，为什么要放弃？因为当我考零分的时候，我可以跟自己讲说，是我自己放弃的，不是我不会。
投降数一半，
你懂我意思吗？是我自己要放弃的，不是我不会，我只是不想念而已。
就有个理由借口啦，
给自己一个完美的理由和借口。
对啊，
对啊，所以我觉得台湾的小孩的确有这个问题，还蛮严重。
我觉得很严重哎。
对啊，所以这个。下一集我们再来讲要怎么办。
好，
对啊，
所以真的台湾教育真的有很大的问题，非常非常大。
应该是说教育本身它要慢慢的改革，也是要跟着我们的文化和时代在、
啊、没有，当然是家庭的教育是最重要的。
对啊，所以我觉得大部分都在追求知识，而不是我们的，比如说你刚刚讲的生活教育、家庭教育这件事情。
对，还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还有软性的一些东西，因为人的情绪还有脑袋的那个知识是两件事情。你要如何处理自己的情绪？请问老师小时候有教过你吗？
没有，
只是叫你不要乱生气。什么叫不要乱生气？这很难界定嘛，对不对？什么叫不要乱生气？
那我有情绪怎么办？
对，没有人教我们该有情绪该怎么办。现在可能有一些绘本啊，或者老师会教这种东西，可是在我们时代鬼嘞才没有吧。
你现在那个应该是很专业的课，那是比较一般常态没有啊，还是没有啊？
对，可是我觉得这种素养的教育的东西，我觉得会越来越重要，因为我、
有来一直正视这个问题了。
对，可是你要想。我们知道有这个问题，可是我们现在的教育的老师，他们其实大部分的老师只会教知识，他们可能自己连自己的素养都是需要被提升的。
我告诉你，因为我常出国，我就讲现在出国看到那素养超差的老师，
因为他们只被教如何教小孩知识、啊，
我就觉得说他素养这么差，到底怎么样教我们台湾的小孩啊？
对啊，所以我说它是两件事，教知识，比如说我会数学，然后我教数学，我要怎么教数学？这个技术我是有的，可是我的素养跟这个技术是
两件事。对啊，就例如老师在学校教同学说：“哎，你们要认真听我上课哦。”可是我出国的时候，你知道那游览车，人家导游都在讲解这历史什么的，那整群车大概有一半以上都是老师，他都不听导游讲，一直在那边讲得很吵。那我心想说：“ 啊，你们不是平常都叫小孩要认真听吗？那人家讲话你们怎么不尊重人家？
真的，
对啊，
我觉得就是就是还有一段路要走。
对，
我们再话再说回来，为什么要讲善行这件事？因为我觉得会懂得感恩的人，或者是会做这种善行的人，其实是比较幸福的，你不觉得吗？
因为我觉得我有算存在吗？还是我有一个在这社会是有价值的？
应该是说你在当你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你会觉得开心啊。
有，刚刚不是说我陪一个朋友聊了12个小时？
对啊，然后那你会觉得说你有帮助到他，
而且我会，因为我是一个很细心的人，我会当下，因为可能还有其他人，然后我会把话题就会引导到他身上，因为我知道他现在很脆弱，很需要被关心什么什么的。然后因为他就知道说我会替他着想，然后他就说我是爱的化身。对啊，然后就觉得怎么就是你丢出去的球，然后其实还他真的有接到然后会把那个爱再传给我
对啊，所以当你在帮别人的时候，同时也是在帮自己。就像你刚刚讲说你们在提倡这个课程的时候你在学生身上也会学到一些东西，那些反馈也会让你觉得很快乐
对啊对啊，而且这次学生我觉得，因为我一开头我觉得真的要以身作则跟引导所以我一开头就跟他们讲我们这些观念嘛然后跟我自己就以身作则跟他们举了很多例，然后让他们可能因为像小孩上课就是喜欢听他不会问为什么或者去思考，可是因为我已经先做一个示范了所以他整个课程的流真的太那个气氛就整个被带起来了，
那就不错
所以愿意他们会愿意发问会愿意给一些反馈，所以
我说善行会让自己开心，还有另外就是你懂得感恩，就是刚刚我们是给予嘛那感恩就是接受嘛，
对，
如果你接受了别人的好，就是有一个爱的化身对你好之类的你也会觉得很快乐你会觉得被爱啊，
当然当然，
对，所以我说不管是你付诸于善行你 output 或 input 的感觉到别人爱你，觉得感恩这件事让你有觉得很快乐的时候，这样的人是会幸福的你理解我的意思吗？
因为本身我例如我有很有爱，我给人家爱，然后刚好他也是对的人，他也是很有爱，那这个爱就一加一就大于二，
而且他是一个很像活水一样的，他是
有啊，后来那个女生就听说我妈妈失眠嘛
对，
然后就借了一个那个机器来我家然后就给我妈妈做，希望可以帮助她，然后那天就是来我家跟我妈聊天然后她就也是真心的希望我妈她就跟你一样跟我妈聊，然后我妈就很开心，我妈甚至还哭了，你知道吗？
真感人，
我妈就很感动。
你妈本来就跟你一样比较感性，
对，我们就是一个很感性的，就我们她就是可以感受到那个人也是真心
在关心她的，
而且她也知道那是我新交朋友，也不是很久朋友，她觉得怎么这么好，怎么会有人这么好？对，所以就是会，我觉得会一直循环这样，
就是一个善的循环。
对对对，
所以我就想说，在岁末的时候也跟大家聊一聊这种幸福的事，就是让心里很暖心的事情。
对，
如果你要觉得你希望得到更多的幸福，那就是去做善事，或者是感恩更多人对你的好，
付出。
对啊，甚至是有一些人可能是用负面的方式在对你好，比如说老师在教学生的时候是用严厉的态度在教你的，当下你会觉得很不舒服。
转念吗？
不是，当下你会觉得很不舒服，没错，可是你可以去思考为什么他要这么做，难道他骂你他这样说你对他有好处吗？一定没有好处的
对，
老师的思维是什么他就觉得也许恨铁不成钢啊，也许他就觉得给你一个打击可以改变你，让你有一个人生的转捩点其实他是为了你好，可能是成为你人生的贵人，所以你反而要感谢
但是我刚刚说转念就是人家跟你讲什么，就算你觉得当下感到不好，可是你换个角度看其实
对没错
并不是真的对你不好，
真的真的就是任何事情就像一个刀子在切蛋糕一样有一体的两面嘛
对，
那你是觉得很痛苦，你是看到黑的那一面那你为什么不把眼睛看另外一面？
而且通常会让你痛苦的才是会让你成长更多，
对，因为应该对每一个人来讲，让别人痛苦不是他人生的目标。
当然啊，
对啊，他干嘛没事哦？他巴结你，或者是就讨好你，或者是用那种那叫什么很客套的方式带过就好了。
对，
他何必呢？他用力气在你身上，就代表说你对他是有分量的。所以我觉得 这个岁末季节，我们也来思考看看，就是是不是有这样的人的存在，然后可以让你变得更好，然后试着不要这么的多的情绪，而是用感恩的态度对他。
我觉得要人要会感恩，才会去发觉很多其实是对你好，
就是用好的和善良的眼睛去看这个世界，
你就会收集到好多爱。
对，所谓善良和好的眼光，就好像我们最近不是圣诞节嘛，就是应该说丧灯结彩嘛，就是大家不是都是亮亮的，每一个好你就当它是每一个亮点，每一个亮点，所以你去看别人的亮点，你就会觉得每一个人就跟圣诞树一样美，这样子，
那就每天很开心。
对，最开心的是谁？最开心的是自己。
对啊，对啊，
对啊。所以我们这一集要讲，就是在岁末的时候，如果你想要增加多一点的幸福感，那就是做好事吧。啊，不然就是感谢更多的人，这样子。
或者是甚至最最最基本，就是你不要就是刻板印象，觉得人家对你有企图，或是人家就是要怎么样，
不需要，
不需要，最基本就是用开放的心去面对这一切就好了。
我最近啊，在学校跟小朋友讲一个绘本，我讲这个小小的故事给大家听。他在讲的其实就是说，有一只狗狗啊，他到了一个新的社区去，然后就发现周遭的动物啊，兔子啊，狼啊，什么什么狐狸啊，都讨厌他。那其实呢，最后呢，那个鱼，遇到那个鱼的时候就他就觉得为什么大家讨厌我，然后鱼就说，我没有讨厌你啊，你也没有问我你要跟我做朋友嘛。然后他就恍然大悟，原来是他根本也没有去跟别人互动，就是看到那只鱼的脸色。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我们
就是先入为主嘛，
台湾也得这个问题，我以前也会很严重这个问题，
就是看到你的脸色不好就觉得你一定讨厌我。
对，可是我后来也是我朋友跟我说，我男朋友跟我说啊，你就问他嘛。
对，就是你问，
对嘛，
就像你刚刚讲的，先入为主或者是你自己想很多都没有意义，你可以去问。连绘本都这样讲，就是后来狗狗就去问了狐狸啊，兔子啊，猫咪啊，原来大家同的想法就是啊，你没有问我要跟我做朋友，我以为你要攻击我。比如说猫咪以为那只狗要攻击它，或者是狐狸就是说我以为你要干嘛勒，就是所以我就以为你是有歹意的。那你如果跟我说你想要跟我做朋友，我当然说好啊。那最后是一只小老鼠，
而且你不觉得我们就有时候讲话讲不清楚？
对啊。然后后来那只小老鼠，最后一只小老鼠，他就问说，小老鼠你为什么就讨厌我？小老鼠说，我不是讨厌你啊，我家在烤蛋糕啊，说我就掉头就走，因为蛋糕快烤焦了。所以是大家都那个讯息是不清楚的。
对
对啊，我就想说我烤好蛋糕拿来给你吃啊，你就跑了，以为我讨厌你，
就很玻璃心。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绘本讲得很好，就是现在的人心态就是讲，就是以为大家都讨厌你，或者是大家都要陷害你，
很多
没有，
以为
你没有，对，
以
为
你懂，
以为这样，以为那样。
对对对，
啊，你如果那么多以为，你为什么不去问？
害怕，就像你刚刚说，害怕挫折，我害怕他拒绝我，
对，害怕，然后玻璃心很多，害怕走心，
嗯嗯嗯，
对。好啦，今天这一集就是这样，希望大家都可以幸福快乐，要记得多做一点善行，也感谢身边对你好的人哦。
好，
就这样啦，
圣诞节快乐，
快乐，新年快乐，拜
拜。喜欢我们的朋友，别忘了关注我们节目哦，
快来关注我们吧，不要怀疑，也别忘了追踪我们的 IG 和 Facebook 17 Fun Chat。
好啦，
下期见，
拜。